大家平安、啊、我们开一卷新的书，加拉太书。太书这本书蛮特别的，很多很有名的那个经文都在里面啊。比方说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对啊，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什么？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像这些都是这卷书里面呢很特别的一些经文啊。这卷书一开始呢，第一章，保罗讲了很多福音，福音，福音。如果你留意看呢，福音这个字成为这卷书里面不停出现很多次的一个词，光是在第一章这个词就出现了六次。福音，保罗在这一章里面表现出他很着急，他里面有一份很大的着急，所以这卷书他跟一般保罗书信呢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。光是问安的地方已经不一样，他为什么这样问安呢？他的整个问安一到五节，他的问安一开始他很强调做使徒的保罗，那其他的书信也有这样写，可是后面那个括号很强调，不是由于人，也不是借着人，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。保罗在这边特别强调他的权柄，因为他被加拉太的教会的人有一点好像怀疑他的权柄，对他的权柄的地位被动摇，所以他必须要强调说我的权柄从哪里来。那这一点他后面继续会再补充。第二个部分，他先讲到问安的部分呢，他讲到福音的本质。第三节，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基督照着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，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。但愿荣耀归于神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那这个引言的第二部分他说什么呢？他说出福音的本质，恩惠跟平安。恩惠跟平安，那这个恩惠跟平安从哪里来呢？是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己，为我们的罪舍己而来的。福音的本质就是这样。那可是到底后面就提到他们很快就离开这个福音去信别的福音，可是第一章没有讲所谓别的福音是什么。从引言部分我们就可以去看出到底那个偏离的部分是什么。福音的本质就是恩惠跟平安。这个恩惠跟平安从哪里来呢？耶稣为我们舍己而来。人通常会怎么去找恩惠跟平安呢？去拜拜，去做一些行为，去好像要表达说我因为做了这些，所以我应该得到什么啊？得到恩惠，得到平安。那所以这边没有明讲，可是保罗在引言部分就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，一个靠自己行为去做事情换取平安的人呢，他有两个特点。第一个特点呢，是不太去看权柄的，他不太尊重权柄，因为是靠我的努力来的，那所以呢，我希望我自己成为权柄。他第二个特点呢，是行为导向很强的，必须做一些事情才能够觉得我做了事就换取一些祝福，一些平安。那所以他不太懂得感恩，不太懂得说谢恩典。那所以引言部分就带出这两个点，权柄跟感恩。对，那你说这个东西距离我们遥远吗？应该蛮近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会不会不做事就不舒服？会不会？会哦，哈，不做一点事情觉得不舒服哦，不努力有人不会的，那不错哈。可是也要知道，不会有时候可能也要看是哪一种不会。哈，在保罗的整个教导里面，特别这一卷书他讲到很清楚是恩典。整个恩典跟我们的习惯呢不太一样，人不有时候的很、人 人有时候不做一些事情不行，倒过来了，我没有一些的法则给我了，我又觉得没有安全感，所以我常常会寻求一些法则，我该怎么做，该怎么做。对，神蛮有趣的，神会不会给我们法则？他会，可是打破法则的是谁？又是神自己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很多东西是打破那个法则的，是打破一些他所定的 规矩的。那是到底信仰是什么？信仰它整个本质就是一个白白的恩典，可是人对于恩典是很没有安全感的，自己接受恩典没有安全感，给恩典也没有安全感，所以不太知道什么时候该给恩典，什么时候不该给恩典，不太知道我该顺服到什么程度。所以这是人里面一个蛮大的矛盾。一到五节里面呢，到底怎么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？我真的是可以不做事情吗？我觉得我是可以的，我可以不做事情，我舒舒服服在家里 就休息啊，看书啊。像昨天我就看了一整天书了。有人说要不要牧师要不要出去走一走，我说不要， 我决定要安静，安静更多，等候更多，看书。我觉得我是可以不去做一些事情，不行为导向。可是有一次的事件就让我发现，原来我也是蛮追求行为导向的。那是很多年前我在旧教会有很多服事，那个服事多到呢，每一个礼拜我都要开会，而且同时有两三个会议要开，那每一个人都要跑过来说，水哥你要不要开会啊？你今天能够跟我们一起开会吗？我就说今天不能，我已经答应了另外一个会议。那所以每一个人 都好像就要抓你去开会开会，我觉得好忙。后来我就从那个职位就是卸下那个职位，卸下那个职位之后呢，礼拜天我站在那边，我看见有人去找别人开会，我突然之间有一种很大的失落感。为什么你们都不找我开会呢？那我那么重要？我忘记我已经从那个集系的位置卸下来了，我已经没有做集系，当时做是团契部集系，有九个团契，所以集系会开会我要开，每一个团契的月会我要开，一个月有一期团契部的部会。那还有呢，每一个团契九个团契他们开集员会，原则上我也要去开，你就可以想象那个开会多忙。那一直在抱怨说好忙啊好忙啊，那去到不用开会没有人找你的时候，觉得很失落，对，有一种不用开会的失落症。那人好像有一种很大被需要，是不是？我是被需要的啊！我一旦我被需要呢，我就会觉得我有存在价值，对，我要透过做一些事情证明自己有价值的。我可以不被需要吗？我可以不被需要吗？我这一次回香港有一个门徒，他有可能癌症复发。对，他有可能癌症复发。他第一次癌症复发的时候，他说 我问他，你的整个关键转捩点在哪里？本来是没有求生意志的。他说因为我的孩子哭着跟我说，妈妈我需要你。这句话打动了他了，他觉得我要生存下去。他本来已经没有那个意志，对。人很特别的，当我发现我没有被需要的时候，连求生意志都失去了。对，那到底我可以很简单享受一个身份吗？儿女的身份，儿女的祝福，不是去追求行为导向，不是去追求我是很重要的，我是被需要的，我是怎么样有价值的。本身我的价值不是追求外面的东西去追，我们的价值本身是从哪里来？我的身份，对不对？神给我福音，给我这个身份，我本身就有价值。所以人蛮有趣的，我不忙呢，我觉得我没有价值；我没有被需要呢，我觉得我没有价值；我不做一点事情呢，我觉得我没有价值。那可是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外在的东西，它只有一种恶性循环。那你必须越来越忙才觉得自己越来越有价值，对不对？ 如果有一天我退休呢，我有假期吗？对呀、啊，我已经没事情可做了，有假期吗？对，所以除非我已经学习了这个宝贵的功课，我一切的假期是因为身份，不是因为工作，不是因为工作，我的身份也不是因为地上的身份，乃是天上的身份，因为地上的身份有时候会过去啊，对不对？啊、我以前是老师，现在已经不是了，那个身份会过去的。那所以保罗在引言部分已经把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带出来说，到底我的安全感在哪里，我整个对自己的了解去到哪里，我能够接受这个恩惠跟平安的福音接受到什么程度，对他，我能够接受我的身份接受到什么程度，这是引言部分已经带出来的。好，去到第二部分，是一个责备，六到九节。保罗的引言呢，他的书信引言通常都有称赞的，他称赞那一个教会的，可是这卷书呢，没有称赞。他对这个教会没有称赞，他立刻就跳到一个责备，第六节，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。没有讲别的福音，可是他要讲基督的恩哦，基督的恩召你们的，所以别的福音就不是靠恩典，是靠刚才所说的很多行为，很多自己的那个安全感，要建造是自己的安全感，自己的行为，自己被肯定，很多东西，这些东西都偏离了基督的恩。保罗里面很焦急哦，他说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恩召你们去从别的福音，那么快那么快，对哈，他们态度的改变比转脸还要快，好快，一下子就忘记了哈。那有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都读，哎，对啊，某某人都是这样，他改变得太快。一方面我们牧养的时候会不会很焦急，觉得我们的羊有时候太快偏离了，我们会很难过。保罗就是这样，明明都讲好了，今天还好好的，可是隔天呢，整个人就改变了。啊，今天还是充满感恩的，可是一天就呢就充满埋怨了。为什么会转离的那么快呢？忘记了恩典。一个人能够起手的关键点是恩典。我不断数算恩典呢，就没有那么快偏离的。一不懂得数算呢，偏离的速度很快。不要说我们的羊有时候很着急，我们很心疼，因为快速偏离了，是不是？可是另外一方面，我们自己也要想，我会快速偏离吗？原来我也会，对，除非不断感恩，感恩的人就会不容易偏离。因为他不断在那个氛围里面，不断知道是恩典，是恩典，否则偏离的速度很快。保罗说那并不是福音，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，那是迷惑，迷惑了你们。人为什么很容易受迷惑呢？那因为是我里面本身有一些东西是我很没有安全感，你就告诉我，只要呢，只要比方说我们很快昨天开始就进食了，21天进食，那你可是进食的时候你不进食又很没有安全感，对不对？因为大家都在进食嘛，你觉得被进食不进食好像被控告还是怎么样，所以你还是要进食。可是如果你进食的时候你又觉得自己做不到，那人就告诉你，哎，进食很简单的，在公开的时候进食，在不公开的时候就尽量食。那就好了。那你说，哎，这个好像不错，这个方法很好很好。那我们为什么会受到一些方法迷惑呢？那是因为我里面觉得没有安全感，有一些事情我做不到。你提供一个方法告诉我说，哎，你这样做就好了。哎，我们就觉得，对对对对对，那我们就偏离了。那为什么我没有安全感呢？我没有办法去接受恩典。我把东西变成律法跟规条，对，如果我知道是恩典的话，那我今天进食我不行，我有一些软弱，我需要多吃一些东西，那有人会因为这样责备我们吗？那你就去吃嘛， 对不对？所以禁食本身不是一个规条。如果我说好，我要向神汲取恩典，我们母堂有几个同工很特别，他们已经有3到4次40天全禁的经验。他们告诉我们说，那个全禁是怎么禁的？每一天都宣告说：“主，我靠着你的恩典，我能够积极到第二天是恩典，我能够积极到第三天是恩典。我不要一开始就告诉自己说，我做不到四十天我就不行，我要跟他拼了。”对，所以全部都是一个恩典的思考。对，啊，我这样说不是说好，那我待会就去大量吃东西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要听懂。那一个真真正正我进到神里面的任何操练都是一种恩典。我操练不是因为规条，我进行的操练不是因为规条，我每一天读多少章圣经不是因为规条，是因为那个恩典，神有话语给我看，我用恩典学习，我才进入。对，所以整个偏离一直在找福音，福音，福音，福音。如果不懂得福音的本质就是恩典的话，我们一定会找错福音，一定会找错。很多基督徒生活得很辛苦，因为他们所信的福音很行为，很行为，很多人的要求，对啊，而且不断，他们不停去满足的就是人的要求，所以信起来很辛苦。对，那保罗后面就提到，我到底是讨谁的喜悦呢？对啊，那是一个福音的本质，这边没有讲得太清楚，因为他在后面再继续讲下去。对，可惜他已经带出一个很重要的关键，我对恩典的思考，去到哪里？我可以服侍神是因为什么？恩典，他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才能。我可以进行是什么？恩典。我可以读神的话语是恩典，我可以分享话语是恩典，不是因为我比别人聪明，对，全部都是恩典。那在这边如果我是恩典的话，我分享的不好，那我会怎么样？恩典我就再去思考。对，所以讲道的人呢，有时候蛮有趣的，我们讲完一篇道，分享完一篇信息呢，自己会自我评价的，台下当然也会评，对不对？以前在传统教会更明显，台上一个人讲到，台下众会众一同讲到，一同来讲那个牧者讲的道讲的好还是不好，所以每一集主日都蛮多人一起讲到的，对不对？一个人讲到，一堆人评道。那来到六一比较好，弟兄姐妹都很渴慕啊，都很顺服。可是讲道的人会自己评价自己的，讲完你知道讲的很通，还是有东西卡住，那要控告自己吗？不要。对，我就回去再祷告，神你帮助我，对，我对你的道是渴慕，能讲些恩典，可是我求的是更多恩典，让我讲得更通，让我讲得更明白，以及弟兄姐妹吸收得更好。对，那所以全部都是一个恩典的思考。保罗在这边责备他们，因为他们受了迷惑，因为他们快速偏离。对，所以对一个教会来讲，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讲，我们很需要有人来责备我们，这是蛮重要的。保罗成为这个加拉太教会的师父，成为他们的那个牧者，他去责备他们。这个教会如果没有保罗的责备的话，这卷书就不会出来了，就不会有那么多好的教导出来。对，所以我们要寻找什么权柄？我们要寻找我们的权柄。对，那有一次，詹姆斯要改我一些东西，有一篇讲章，他叫我预备完了。我就在那边给他看，他看的时候他说，他一直在摇头，他说这不是我要的，这不是我想你讲的。那可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，5:30崇拜，他约我4:30去到他办公室，可是那时候已经他有一点事情，所以4:50他才到。我到的时候呢，就一直看着我说，我大概想这样讲。他说我期待你讲的不是这一个，已经去到五点，他说来不及了， 来不及，一直说可惜这不是我要的。那怎么办？这不是我要的，来不及了，五点半就已经要了，五点钟他说这个不是他要的，不是他要的，他一直说这不是我要的，已经来不及了，一直来了，又讲了十分钟了，五点十分。后来就讲到更严重了，哎，算了，你去讲了，哎，我就掩面不看了。他这样讲哦，你去讲了，我就掩面不看了。那你会怎么想？你的师父这样跟你说，你会怎么办？讲一讲已经五点十五分了。我说一直跟他讲，我说牧师你是我的师父，你怎么改都可以，请你说你就改吧。他说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还在那边挣扎的话，真的，那去到那个差不多五点二十分，他说好了，我们来重新想过另外一章经文。不，还不是讲我要讲那一章经文哦，重新想另外一章经文哦。对啊，那一直讲，那就抓到一个经文呢，就开始跟我分享那个大纲该怎么弄，怎么想。那已经去到那个五点五十分有多了，外面已经敬拜了，五点半。那差不多，然后去再补充一下，快六点了。他说好了，就这个了。六点了，外面已经在敬拜了。对，敬拜快结束了，因为半个小时敬拜嘛，我就立刻坐下来要写完了，然后六点十五分我就出去了，我就出去坐在那边，一边出去一边继续在默想，时间已经来不及了，时间已经来不及了，那个过程蛮有趣的。到底如果你的师父这样跟你说，你可以吗？你可以吗？有人来责备你，可以吗？对，蛮重要的，因为如果没有他这样不断不断提醒的话，我就不会有很大的进步，我就不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。这次农历年我回去，因为他不舒服，我回去探他，看望他，哎，他跟我说，他第一次跟我说，我很安慰，他说你讲到我很放心，这句话从师父的口里面出来，是不是很大的安慰？对啊。可是想当年你说的不是我要的。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那一期讲完之后呢，回来呢，回到办公室他在检讨，他还说你讲的讲不到我想要你讲的50%。好，对，那你会怎么想？哦，还有42，你真正面。我心中想，我出去讲的时候已经六点十五分了，当然我能够在那边台上我可以讲到40分钟哦，我还可以那边讲40分钟哦，我自己觉得我已经蛮了不起的，对不对？好，临时消化了还出去可以讲40分钟，哈，已经蛮了不起的。可是你说我讲不到你的一半，我心想当然了，对，你给我的时间也不到一半。那很多这个东西很值得去思想，我可以受责备到什么程度，我可以听劝到什么程度。对，那有师父我就一定会成长，我能够服在权柄之下，我一定会突破。对，否则我的生命呢，我所有的东西只是我自己，我自己一定有东西看不见的，对不对？我自己一定有东西是我自己软弱的，对吧？那所以有师父，保罗在街边他扮演一个师父，他后面就接下来第三部分，他用自传的方法来描写他怎么领受启示，来回答人对他的怀疑。因为众人都怀疑，保罗不是12个门徒之一啊，对不对？你凭什么 来说你是使徒的身份？你跟耶路撒冷教会的权柄谁比较大？当然是耶路撒冷教会彼得雅各约翰权柄比你大，对不对？所以保罗必须要回答他权柄的问题，他凭什么有这个权柄？他凭什么？对，那如果他的教导跟耶路撒冷教会的教导，比方说彼得的教导有抵触的话，谁的教导比较高？他要回答这个问题。对，因为后面有提到，彼得也有他的软弱， 后面有提到，当人从耶路撒冷来了，那彼得就立刻跟外邦人本来是一起吃喝的，现在立刻就躲开了，好像觉得这些人没有守律法不行，我要分别为圣。对，他没办法接纳外邦的信徒，所以保罗在这边他必须要强调他的权柄从哪里来，他要强调他跟彼得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，他要在这边开宗明义去强调。所以他一开始说，我现在要得人的心还是要得神的心，我要讨人的喜欢还是人就讨若人就讨人的喜悦，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。所以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要讨神的喜悦，可是好像君杰刚才分享的，我不代表 我从此就与每一个人对抗，我最终如果我必须到最后要做一个选择，讨神的喜悦是最终，可是他 也不代表说我每一个人都要得罪。对，神是最高的，可是神也帮助我们建立美好的关系。这边讲的是我好像因着怕人连神我都不管，对，所以我必须把神放在第一位，把该讲的真理放在第一位。然后他就讲到他自己是怎么样的，原来他整个启示就是使徒行传第九章所记载的，他去大马色路上要逼迫基督徒的时候，耶稣亲自向他显现，跟他说，保罗保罗你为什么逼迫我，所以然后呢他就被启示了，后来亚拉里亚 就为他按手祷告，他眼睛的鳞片就脱落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他就开始去有几年的时间去到阿拉伯地区，他去退休，他神继续向他讲话，启示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。所以他整个权柄的来源就是使徒行传第九章那个经历，这个经历是众人都知道的，因为他成为一个佳话，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现在成为传福音的人，他是不是很好的见证？所以每一个人听到这个故事都会传传传，所以保罗不需要再详细讲，大家都知，他只需要再把这个故事带出来，他的启示是从基督而来的，他直接领受神给他的呼召，对，他是被分别为圣出来的，他然后过了多少年，他去怎么样跟彼得相处了多少天，十五天，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，对，所以保罗一直在讲强调他权柄来源，他在强调他跟耶路撒冷教会的关系，他跟使徒的关系，他跟彼得见了十五天的面，雅各也见了，其他人他没有见。这个东西后来他也愿意他在这边讲的不代表他不需要揭盖，后来他是不是也回到耶路撒冷，被耶路撒冷教会差派他出来，他也愿意伏在揭盖之下，可是他在这边 要针对的是那些扰乱的人，他们在控告保罗没有权柄，他针对这一点，所以他强调我的启示从哪里来，我的权柄从哪里来，我跟彼得的关系，我跟耶路撒冷的关系，所以我们都有各自的呼召，彼得的呼召是要对犹太人传福音，我的呼召是要对外邦人传福音，各有呼召，所以每一个人的命定不一样，我的意向跟彼得的意向不一样，可是我跟他一样都有权柄，都是来自神，对，打好这个根基之后，保罗才能够在后面继续教导加拉太教会的人，要懂得分辨什么是福音，什么是福音。连彼得他也当面抵挡，后面就有提到，对。那所以这章经文对我们来讲，我觉得有几个思考：第一个，福音恩典的思考，要不断去思考恩典。恩典，我们才不会偏离，才不会行为导向，才不会找别的价值跟安全感，对啊，有些我们真的是会在服事里面去找安全感，那是危险的，那是危险，因为它变成是讨人的喜悦，讨谁？讨我自己的喜悦，我不要在服事里面找安全感，我要在那服事里面不找安全感的其中一个方法，就是找到权柄，权柄帮助我进到服事，给我意见，给我提醒， 那我就安全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的安全感不是建基于我的成就，我建基在谦卑愿意服侍领受恩典。那第二个蛮重要的是，每一个人都必须有自己的亲身经历。保罗就是，保罗有他自己的亲身经历，他才能够撑过他的信仰。如果我的信仰是没有经历的话，那很容易一个危机一个迷惑来了，我就会倒。对，所以信仰是必须有真理，真理就是福音是恩典，这个真理很清楚，要很坚固。对，信仰也必须有经历，所以我 有真理有经历，我的信仰 才不断前进。真理带动我的经历，经历又带动我进入真理，它是一个互动。所以只有真理没有经历很辛苦。那可是经历是怎么样的经历？有时候是属灵的经历，有时候是真真正正我顺服在这个真理之下带动的经历。那就是生活，生活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讲道里面一定要讲例子，讲见证，讲到生活，我怎么应用这个真理，它带来什么祝福。如果先关系后事工，那我没有一个见证的话，我很难把这个真理讲得清楚，它只是头脑的东西。对，所以传道人可不可以在讲台上讲自己的软弱？可以。对，因为那是生活，那是真实。当然我们不能一天到晚只讲软弱，没有讲得胜。一天到晚都讲我从来没有得胜过，我继续讲我的软弱，那就是一个问题。对，因为我讲完我的软弱，叫我一定是得胜的，我一定带上得胜。对，一定是有神的恩典在的。所以这一章蛮特别的，它开启我们读加拉太书的一个钥匙，福音是恩典，属灵的经历也很重要。对，如何服在权柄的教导，甚至乎权柄的责备之下，我有能听的耳朵，我的生命就不一样，就会快速的成长。谢谢主的恩典，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，也求主帮助我们可以在这卷书里面领受更多圣灵给我们的启示。